武松第二次充军发配，相带着常家出了孟州城，来到折柳亭。军演彪施恩呢，在折柳亭这个地方给武松送行。哥两个一见面，武松发现施恩把这胳膊又跨上了，又负了伤了。武松问施恩，你怎么又是这么一副模样了？施恩就说了，大哥别提了，这蒋门神呐，他把我的快活林酒店又夺回去了，这胳膊就是让他打的。把酒店夺回去，把快活林酒店的名字也改了，改成蒋记酒店了。哦，竟有这等样式。试问蒋门神他是怎样夺得你的快活林酒店？哎，没法说呀，大哥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说到这儿，施恩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两位公差，施恩先走到两位公差的跟前，冲着这洛江和尹德水两个人一抱腕，二位公差，我叫施恩，外号人称金眼彪，我的爹爹呢是咱们孟州城牢城营里的老管营，我是他的儿子。这个武松啊是我的大哥，我们两个很有交情。我的大哥身遭不幸，向代长家要充军发配，今天我在这儿给他送送行，我们哥两个想要说两句话，求二位公差给个方便吧。说到这儿，施恩往怀里边一伸手，掏出来20两银子，冲着两个人就奉献上去了。二位，这点钱很不成敬意，您二位带着，路上留着买茶解渴吧。俩公差瞅着这银子没接，这脸沉着，眼皮麻子着，甭用给钱了，把钱收回去，要说的话你们两个就快点说，我们两个是公务在身，急等着赶路呢，上恩州去这不是近道，知道吗？你们快说完喽，我们好快走，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在家里边不知道上苦，知道吗？哎，好好好好，您把钱收下吧。不不不不不，用不着这个，我们两个人呢身上带着钱的，既然出门押解着罪犯，不带盘缠路费能行吗？身上带钱就不收你的钱了，收你的钱太多了，我们觉得累赘。哎呦，施恩一看这二位两袖清风啊，是两袖清风啊，还是跟武松有点别扭啊？不管什么，瞅他们两个人这个面部表情，对武松没有好感，对我也没有好感，施恩这个脸有点尴尬，只好把这20两银子收回来，又揣到怀里。二位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跟我五的哥简单的说几句话，马上就走。好，你们两个在那边说吧。这俩公差一转身，将靠着肩跑旁边嘀咕去了，嘀咕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着。施恩看了看这两个公差的背影，他又瞧了瞧武松，没说话，他用眼睛跟武松说话，从眼神里边向武松表示，哎呀，这两个公差对您可没有好感。武松在眼神里边也回答了，我知道。施恩来到武松跟前说，大哥，这就是3天前的事儿。那个蒋门神呐，他伤势养好了，带着他那一伙徒弟又到我的快活林酒店去了，倒在快活林酒店堵着门口是破口大骂呀，他骂我，骂您，骂了半天，有我手下的人就告诉我了，我就出来了。我一见蒋门神，蒋门神就说，那武松哪去了？你把他给我找出来，现在我找武松来了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用不了10年，我连10个月都不用，我现在2来月，我伤好了，我一定要报这仇。 我说武松啊没在这个酒店里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蒋门神他就笑了，他说哈哈，武松没在酒店里，这小子大概回不来了吧。我看不但回不来了，他还活不长了呢。小子，武松不在这儿了，你还有什么仗势？今天我就找你说话，这酒店本来是我的，你把我这个酒店愣夺过去那不行，今天你还得把酒店给我还回来。您想啊，我能把酒店就这么简单的交给他吗？我说要还酒店那不难，咱们两个还得在这比武较量。蒋门神说今天我就为这个事儿来的，来吧。武大哥，当时我就跟蒋门神在快活林酒店门前，我们两个人又比试上了，还是那个场面，还是那个地方，又是那么一帮人都在那围着看呢。我跟您学过几手，可是我这个武艺毕竟不熟练的，我跟您学的那个东西他用不上啊。蒋门神的武艺比我还是高这一筹啊。最后我们两个打了20多个回合，他把我打翻在地。蒋门神当时咬牙切齿的就想置我于死地，我一个就地18滚，我跑出去了。跑出去我站起身来，我跟蒋门神说，我说咱们就到这儿了，你不就要这酒店吗？我把酒店给你。蒋门神不依不饶，还跟我动手，他追着跟我比武。我一不小心让蒋门神一脚就踢到我的胳膊上了，旧伤复发，我这胳膊又断了，所以现在又把他跨上了。就这样，我的快活林酒店让蒋门神又给夺过去了。蒋门神这次夺过去我的快活林酒店，把那个酒旗他又换成了和阳风月，门口那个匾摘下来了，快活林酒店干脆他改成了蒋记酒店。我这口气又窝在肚子里头了。我回到家里又是养伤了。听说大哥您已经最后结案，充军发配去往恩州，小弟今天在这备了一桌酒席，折柳亭给您送行啊。啊，武松听完了脸儿都气白了。贤弟，让我说什么呢，你呀太懦弱，功夫还是不到家呀。现在我有什么话都是多余的，不说了，等着吧，等着我充军恩州刑满之后，我回到孟州再找蒋门神算账。大哥，这个您就不用多挂心了，此去恩州一路之上您好好的关照自己就行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不用你替我操心，我倒是替你担心了。大哥，我这儿没什么，酒店给他了，蒋门神出了气了，他也不能再找寻我了。这功夫旁边那两个公差过来，怎么样了，别说起来没完，到时候该走就得走了。施恩走到跟前，二位公差，我这备了一桌酒席，让我大哥上路之前吃一顿饱饭，您二位也一起在这进餐，然后再走，您看如何？
不行不行。
好嘛，一个充军的罪犯，你酒席给他送行，多大派头啊。啊，酒席没工夫吃啊，我们赶路要紧，我们两个也不饶你这顿饭，别的话别提，走走走。二位公差，这酒席我送出来就算了，贤弟，我看酒席咱就不吃了，你我弟兄告辞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大哥，就是酒席不吃了，您得喝碗酒啊。
酒我也不喝了。
大哥别去。施恩来到两个公差的跟前，二位公差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是这酒席您不让吃，我给我大哥敬3碗酒以壮行色，您看如何？
行，你敬3碗酒倒可以，别说什么以壮行色，这上哪儿去啊。
以状行色啊，他不就是个充军发配的罪犯吗？他这是倒霉的事儿，不用撞
啊。啊，好好，您先来碗酒喝。
不不不，我们俩不会喝酒，一沾酒就迷糊，耽误事。
哦，既然那样的话，我就给我大哥献三碗酒吧。
快献快献，快喝快喝。这俩公差一转身又跑旁边并着肩膀在那说话去了。施恩端起酒碗来，来到武松的跟前。
大哥，这一碗酒您先把它喝了，这是小弟对您的一片敬意。
武松带着家呢。
好，
拱拱拱拱拱，这个酒碗往他嘴里边一递。武松一边喝着酒，施恩端着这碗，他低低的声音跟武松就说了：
大哥，这两个公差在路上您可小心着点儿，我看他们两个不像好人。
一碗酒喝下去了，武松点了点头，
我知道。
接着施恩又端过了第二碗酒，又给武松往嘴里边递，一边让武松喝着第二碗酒。施恩低声又说了：
大哥，这两个公差会不会受蒋门神的差遣要加害于您？
第二碗酒喝完了，武松摇了摇头：
不会，你说的蒋门神他本事也太大了。
那就好那就好。第三碗酒又端过来了，拱拱拱拱，一边让武松喝着，施恩又说了：
大哥，即使这样，路上您可得加之小心呐，您是带着刑具的人呐，他们要对您起歹意，您可不好防范。
三碗酒喝完了，武松微微一笑：
别看我带着刑具，谅他们也不能把我如何。兄弟，你尽管放宽心。
好，三碗酒喝完了之后，施恩一转身来到两位公差的跟前：
二位公差，我给我大哥这个送行酒算是喝完了，你们可以上路了。
怎么着，完了？完了咱们就走了。武松，快点吧，咱们早赶一点路是一点路啊，多赶出一天来是一天，省着在道上遭罪。
武松说：好，如此说来我们上路。贤弟，你要多多的保重，好好的养伤，等着大哥回来咱们再说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
施恩这功夫看着武松上路，眼睛里边转着泪花啊，这叫洒泪而别。武松跟着两个借差奔大道走下来的，这两个借差在武松的身后边跟着。武松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：这两个借差真能是蒋门神花钱买通的人吗？
我想不会。
可是这两个借差在后边跟着呢，他们两个心里边也在合计事儿呢。合计什么事儿？哎呀，那两个小子什么时候出来呀？
他说那两个小子什么时候出来指的是谁呀？感情这里边还有点文章，
真让金眼彪施恩给猜着了。这两个借差呀，已经受了别人的贿赂了。
受谁的贿赂？正是蒋门神的贿赂。
这个蒋门神可了不得，由于他自个儿有钱呢，在快活林这一带，在整个的孟州城，可以说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衙门口里边上上下下他都买通了。武松他特别关注，一直关心武松这官司最后怎么结案。听说武松自配恩州了，蒋门神就打听谁押着武松走。衙门里边透出消息来了，说是洛江和尹德水，就这两个人。蒋门神通过张团练，又通过张都监，又到知府这儿告诉这两个借差，在路上要把武松置于死地。
使了钱了，钱可没少给，
200两银子直接传递到两个借差手里边。 这两个借差接到这二百两银子之后啊，心里边也犯嘀咕，嘀咕什么呀？能不能把这武松杀得了？这武松可不是一般的人，这个武松那是打虎英雄。说俩借差在密室之中跟这知府大人谈话的时候，就提出这事儿来了。老爷，您让我们在道上把这武松置于死地，我们两个怕办不利索呀。怎么呢？这武松听说武术精通啊，又是打虎的英雄，别看他带着家，万一他要把这家弄开，我们两个可就不是他的对手了。废物，武松带着家，你不给他开，他自个儿怎么会弄开呢？啊，他就是老虎，带上家他也不能怎么地了，他就是会什么武术也施展不开了。那你们怕什么？
不是啊，这个练武术的人可是什么招数都有啊，我们两个怕他万一要有什么那种绝招，我们对付不了呢。
你们两个呀，胆小鬼，想到你们俩这点了，给你们再配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呐，在半道上出来跟你们一起走，你们四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一个人吗？
啊，那行，你要再配两个人的话，那就没事了。
哎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武松这个人，据蒋门神讲，这是我们孟州城的一害呀。他到处打架斗殴，到处打人作恶，如果不把他除掉，孟州城的老百姓就不能得安宁。你们在路上把他结果了性命，这也是为老百姓除去遗害，懂吗？
哦，是，当然我们明白。
完了之后回到衙门里边，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事情经过。
哎，这您放心，这两个差人就是这样秘密的接受了命令，押解着武松才上的路。现在两个人一边走着，一边心里合计，说不是还要来两个人吗？那两个人怎么没出来？那俩人要不出来，我们俩对武松还有点不敢下手啊。
瞅着这大个子在前面晃晃荡荡的，脚步落地有声，吭吭直响，我们别看拿着刀呢，要真动起手来，他要急了，他项上带着长枪，刮拿那两条腿就能把我们俩忙活了。
嗯，
两个人走着走着，正在嘀咕的时候，树林子里边走出俩人来。这两人是谁呀？蒋门神俩徒弟黑泥鳅跟黄鳝鱼，这是蒋门神派来的。蒋门神要害武松，特意把这两个徒弟派出来了，再三的对他们两个进行嘱咐，你们两个用尽所有的计谋也得把武松给我害死。特意嘱咐那黄鳝鱼，小子，你不外号叫黄鳝鱼吗？说你又精又滑吗？现在你究竟怎么个滑法？这回你得给我滑出个样来，我看看。你要是把武松能杀了，这回我就佩服你，回来之后我给你五百两银子。所以黄鳝鱼就冲这五百两银子来的，两人都挎着刀在树林子里边等着呢。老远了一看，两个公差押解着武松大踏步奔这边走过来了，所以这两个人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了。他们两个人不是公差，穿的便衣，但是腰里边挎着刀呢。跟这两个公差一见面，抱完拱手，哎呦，二位公差，您这上哪儿去呀？俩公差一瞧，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派的那俩人。哦，我们够本恩州公事啊，您不认识了？我们两个不是快活林酒店的吗？哦哦哦，你们这上哪去啊？我们呢去买点东西，也问恩州，咱们一路搭个伴吧。好好好，走吧。武松一看，这不是蒋门神那俩徒弟吗？武松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，武松心中辗转， 坏了，这两个小子的出现绝非好事，他们四个人一起够奔恩州，很可能在路上要加害于我呀。武松心想，我心里边可得提防着点儿，别上了他们的当。四个人搭的跟跟的往前走，这黑妮就跟黄鳝鱼呢，跟武松没说话，就假装不认识一样。武松心想，你两个兔崽子，不要假装不认识我，你们是我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，在快活林酒店让我打的你俩东倒西歪，你们能忘吗？现在不跟我说话，你那个意思假装着不认识我，好让我对你们放去戒心。武松心想，你不跟我说话，我也不跟你说话，咱们就走着瞧吧。哒哒哒哒，迈步往前走。这四个人一边走着一边闲聊，说一些家长里短与武松无关的话。走了很长一段路了，就听这个黄鳝鱼说了，哎，我说是不是走得太累了，咱们找地方歇会儿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找地方歇会儿。前面有一片树林子，树林子边上有几个大石头，哎，就那几块大石头怎么样？就那儿。来到大石头这儿，这洛江说了，哎，武松你坐这儿吧，坐这儿歇会儿，我们也歇会儿啊。武松说好。武松坐这儿了，肩膀头上扛着家一动不动，他看他们四个，今天我看你们四个往哪儿坐，你们离我坐的要近了的话，我都得躲你们远点，别抽出刀来你们给我一下子。这四个呢没离着武松坐近，在大道的那一面找了块地方，他们四个人坐那儿，滴滴的声音在那儿嘀咕，嘀咕什么呀？他们在嘀咕行动计划呢，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黄鳝鱼这小子主意多呀，小声嘀咕着让武松听不着。我说怎么办？怎么收拾他？洛江跟着尹得水俩人瞅了瞅这二位，你二位有什么高招吗？黑泥就说了，我没什么高招，这位有高招，他有的是主意点子，你们就问他。哦，你有什么高招？黄鳝鱼说，高招倒没有什么高招，反正咱们大伙商量，这个小子可不能把他轻看了，别看咱们四个人未必划拉得了他，别看他项上带着长枷，你不能把他当人看，你得把他当老虎看，知道吗？洛江说，就是啊，您想怎么办呢？你们二位有什么高招？洛江说，这有什么高招啊，走着走着在他身后咱把刀抽出来，照他肋条上给他一刀，这不就完了吗？嘿，你把事看得那么简单，你现在是一般的人呐，啊，你在后边抽出刀来就给他一刀，这小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你那刀一动他就知道了，你给他一刀你扎不上他，他一转身躲开了。躲开，他那手不好使，手不好使，他腿好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哥两个跟他交过手，在快活林酒店打过一仗，打得怎么样？打得怎么样？那就别提了。我这大师兄让你抓起来，一下子扔屋外边去了，他自个儿知道。哦，那你们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踩好了地盘了。什么地盘？再往前走六七里路有个地方叫飞云浦，那个飞云浦上头有一个桥，到在桥上咱们得置他于死地。为什么单上桥呢？嗨，你要在这平地儿，地方特别宽敞，这个小子脚底下利索，他回旋的余地大呀，咱们四个人跟他动手，他前蹿后跳的，弄不好他能跑喽啊，倒在桥上呢他就跑不了了，两边都是水，四条条子石并成的桥，而且还挺长，他在上面走，咱们在后边跟着，最好是一个前边一个后边，走到桥当心那个地方咱们再动手。
嗯，到乔当心怎么动手？到乔当心动手，那也不能抽出刀来就往身上扎，那得怎么办呢？
你二位啊，一个扮红脸的，一个扮黑脸的，一个在前边，一个在后边。在前面这个，你走着走着突然把刀就抽出来了，转过身来就告诉武松，姓武的，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处，我们受上司的差遣要你的命。你摆刀照他身上要剁，武松那个注意力必定在你前面这儿呢。其实呢，这是虚的，后边这个呢，你就把刀抽出来了，趁着武松注意力在前面的功夫，照他后边的软肋就给他来一刀，一刀就结过了他的性命，这就让他瞻前不能顾后，我们来个声东而又击西，知道吗？把他杀了之后，我们这不就得了吗？哎呦，这招好啊！那您二位在哪儿呢？我们两个在后头啊，给你们撂阵呐。真要有了闪失差错，我们一块上，咱们四个人还对付着他一个吗？好招数，就这么地了。黄鳝鱼心眼多呀，黄鳝鱼心想要杀他，你们俩杀，杀不好倒霉是你们俩倒，我们俩在旁边看着。四个人商量完了，站起来了。这洛江过来了， 武松休息的怎么样了？
武松说，我本来就不累。
哦，
本来就不累，咱们上路。
好，
武松站起身来。武松心想，这四个小子在旁边嘀咕，肯定不是说什么好事，
大概是商议着如何害我呀，我武松可得多加小心。武松这回上路大踏步往前走，四个小子在后边跟着，跟武松呢还老有一段距离，他们这个意思怕武松多心，心想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动手，得到飞云浦再动手呢。往前走了那么六七里路，前边闪出几道河流，面前有一个大牌楼，牌楼上边横着有一个匾额，上写三个大字飞云浦。